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一心祈祷，即使即使外面的
事，还是观念的在于什么都不动了，只有一心祈祷才能不动。
对，
它是相互的，不是吗？
这个东西不重要，是吗？这不动是你在别人面前可以不动，知道吧？这是你在别人，但是回去了，你自己是你自己的状况，只有明心见性，才能你自己解决你自己的状况。
对，
所以是心地的事儿，是心地的事儿。对。
就是说，其实那个咒语是和你开口的语气一样。如果你的咒语，就是你那个咒语，就是一心的话，
不是的，没有这么多，你就持咒就能见性，没有一心两心，你又多出来个一心还是二心？
因为就是我们还没达到那种建立的时候，
你早都达到过那种见地了，你不注意它，你就滑过去了。你这种五六百岁的人都是这样的。你现在就是检点自己，别让他就是说的滑过去。为什么滑过去？因为他太平常了，就是这样的。他并不是一动不动，他也不是一心，他既不是一不动，也不是一心，就是结印持咒开悟，就是这么简单。对。你呢？坐下就不要想。你现在坐下干啥？
你不是刚才说坐下想，坐上不想？
就是坐下，就是对的对的，坐下啥也不想，偶尔参那个就行。非要想就参那个，坐上不想。花花做的咋样？你做的咋样？哎，不用跟我提这些，不用跟我提这些。他说你上过睡，他就打鼾是吗？
嗯，
鼾声大不大？
大，
我觉得还行，还行。
搞赚了又。
但是洗热了。今天他睡觉了，他没不知
道。你那个什么，你那个这个背直一点，背直一点，有可能能那个，有可能能够好一些。背直一点，眼睛困的时候就睁眼睛，困的时候就睁眼睛。那就是你挺直背就行了，他就没觉得睡着，你没觉得他睡着了？
他是把背歪了，我看他是
睡着。你就尽量直一点吧，没事。
他是这样的，
没人检举你，我们也
看别人干嘛？打断手，看别人。
今天谁还笑了？
因为他要做有利于别人的事，所以他光顾着看别人，是
吗？今天我也笑了，
我一天都没笑
到。你是我一动心啊，我今天也笑了。
看你，
我没事，笑不笑没有事，你只管笑。
我就想笑，我忍住了。然后等他最笑，最笑我就忍不住了，我就笑呀。
本来大家都在那里安静，然后我在那儿吃肉，但一听到声音，然后我就去听他的乐，然后一看我就忍不住没笑。
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没别的，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不要射住你，不用一个射住，不是就念咒，也不考虑射住不射住，是特简单。
我眼睛大声的吃，他妈妈吃我眼
神。没有没有没有，你只管念咒，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不讨论别的，动心不对呀、对呀什么的，不考虑这些，就当个傻子一样。
从来不包容。那我今天的事情，我们是
别理会。你要是自己笑的时候，你就别理会这个笑。要不然的话，你就是笑了，你有时候自己坐着也累的话。
是的，我感觉就是在那动嘛，但笑了之后就感觉累。
只管念咒。也不是不笑，就是只管念咒，不考虑别的东西。不要说哎呀笑了，我笑了，可笑，然后或者哎呀我笑的不对，只管念咒，没有念咒就念咒。
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念咒念着念着就不想别的事情，然后又去转回来又在念咒？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还感觉在念咒的同时还可以想其他事情，快进。
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你是说的是念咒的时候发现在想别的，
来导演
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
热，热，水是热的，洗的来。
谢谢
小四。没好大。不聊别的，不讨论别的，就比较好。有别的也别想。
今天念咒就先扣
除。上午没什么事。
一心念不了咒，要是一心念咒的话，确实是感觉不一样。
开始念的时候还可以，最后的时候不行。
就是。
我今年可以打了，我去年在更牛的时候，我睡觉了。
这些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比较。师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点哪个心？
气脉不通，这个。
说你呢？说七百座的那个。我看到你吃东西。
我什么都
不
好，
吃吧吃吧，别不敢吃了，吓死了，
也不是
你们
好，
以后我要去
未来
就
关
照线这一块
他们的心思没有在这，要不然为什么讲明心见性啊？我不是批评这几个人，我是说他们整体的那一块，因为他们不了解佛法，他们是因为他们尊敬的人，推荐他们来学了佛法，他们才来学的。具体佛法咋样，他们不了解，这样的情况比较多，这种情况比较多。
就是觉得就会感觉他们就是好像状态都差不多，都是这种。
可以是可以，但是现在了又要改。要学，要不然你也对不起推荐你的蒋老师啊。对，徐正快说，先做那死心塌地的打坐，没有什么别的利益之类的，就是这个。这个东西是个大宝贝。
因为那个康老师就是跟我说，先做一做就开始做两个正嘛哈。然后的话，其实刚才他们说我不会关照，这个事情，因为他跟我就是在这儿啊耗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的话，然后我就觉得哈，他们就是说他们做上其实我觉得他们功夫是到位的了，就是这个坐下，应该是他们没有把心思放在关照，或者他们不关照这样子。
关照？
什么关照？就是去你的那些利益，行吗？行吗？
你问那个师傅，那个师傅，然后他讲关照可厉害了。师傅，
我不会关照，
我真
不会关照，我真不会关照，干不了关照。
我好好跟你说话呢。
没事儿，
没有，就是我就他们，因为他们六七百座了嘛哈，他们还不懂什么是关照，就是这样子的。他们坐上功夫，其实他们是做的那个已经那个啥了。
是这样讲吧，如果说他那个。在那个传法以后，我们现在是针对打气，打气这个叫建立一个关照，我们做好打气，先把明心见性，把这几天那个打气打完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这个事，好不好？让你们把这很多东西搅在一块。
我这个地方我是不同意见，我是觉得是这样，既然你提出来了关照的问题，你说这个就是你好不容易才会了关照，然后无咎的不会关照，你得给我举一个例子我听听，你怎么说他不会关照，这样就好办了。你如果说他们不会关照让我们讲关照，你是为难你的老师，好吧？你得给我说一说，你说一个他们怎么样了，然后你觉得他们不会关照，得这么说。关照这个东西是一种实行，是一种实际的操作，不是来研究的，不是用来讲课的，你得说一说，你说吧，没事啊。
让我关照了。
你说的是，你说的是不对，不管是谁，不是无咎不无咎，就是你看到了谁什么情况，你觉得他是不会关照了，是因为什么原因？他怎么了？你觉得他不会关照了？哎，这个不是打问一下。
那我就说无咎的师兄可以说吗？
可以。
首先，先不谈关照，就是他们的那个修行的那个重心就在这个上面，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 因为他形容不了。对，可能他念着这个话就想到一会儿我要怎么去艾灸啊，或者一会儿那个啥啥啥的，可能是这样子，我觉得是这样子。
那要是这样的话的话，确实是没法明心见性。
对对对，
他怎么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
那我不知道，
他在打妄想。
不管他是不是知道别人想的，反正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个不是治病所有的无灸的啊，他不是灸的，他是
有个我之前是这样的吗？
我就没有啊，我就没有。
可以可以，
我就是心
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接着说，没事，两边都可以 PK。
他们那么多
人，
我
怕
PK 不过他们。
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还是跟你说，不是不是，这不是开玩笑，在法上的事就是要认真的，就是说说了就说了，没有事儿，不是这样的话，谁能进步啊？大家都有问题都可以说。
因为我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是也是之前那个没修心中心法的话，我也是先修那个方便法的哈，就是也是走了很多年的冤枉路哈，是因为我把那个当做了佛法，然后后来的话是我自己察觉的不对，然后。开始修心中心，但是我开始修心中心了，我心中并没有放下那个东西的。就
是、不是你别说这个、啊，你的意思是他们怎么没放下？你认为他们应该放下？
我不敢说，
放下爱心，
那有啥不敢
说嘛？你说嘛，如果错了，我们就说错。你不要提名就行了。
你可能这两天看我们都在爱心去了，
这意思。
啊，对，那你就不提名，你说说什么现象吗？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打完了就
体验一下，都是为了大家
好。对，你就算吃了也是为了大家好吗？
哦，都是
说
没事说嘛
说。
哎，我觉得还是一个处理心吧，还是这样子吧。
就是他觉得你们的重点啊，不是在修行上，他可能有整体的有一个这样的印象。有的人说他不是，但是如果有的话，就是尽量的，就是说的注意一下。看一看，但是如果是这一点的话，不能勉强，因为他认为这个东西重要，这个东西不能勉强。但是这样的话，肯定不可能明心见性，你不可能两个都抓到的。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就得放下一切，他才可能明心见性，是这样的。但是放下一切不等于你不干，我们的该干的也在干。但是你的心里如果觉得别的有什么东西是有救的，是有希望的，是你可以让你当成救命稻草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不能迷信见性。迷信见性就是这一切的世间是没有出路的，他只能够好好的修行，这种人是能迷信见性的，就是这样。大家自己看，这个东西勉强不了，我这个地方也特别不会说，你去让给他说说怎么叫出离心，我也不会说。但是你到这里来呀，你不捞这个宝贝呀，就是太可惜了，就是太可惜了。因为这个是宝贝，别学了千多只跟他结个缘，到时候你这个定力打了坐就有，不打坐就没有。你打了坐烦恼减轻，将来你不打坐了烦恼又来了。我们过了千多的经常有这个问题，这不是就有一个千多后的，他的新冠以后，今天下午说的不就是吗？新冠以后了，他身体不好了，他就开始烦恼了，他坐打的也打不动了，觉得自己烦恼了，不能够去哪儿了，身体不好，就开始起烦恼了。所以说有的时候的话，你这个打坐的多了，你那个烦恼减轻的快，你打坐少了，烦恼减轻的慢了，你就自己病病又消散了，那怎么办呢？所以说啊，千座啊，你就说不管是谁介绍你来学佛法，你要是把合法的佛心拿到，要不然的话你也对不起你的老师，你也对不起你的家人，你也对不起你的学长，你也更对不起的是你自己啊。佛教中就这个是宝贝，你不要这个，你要其他的就不好了。实际上佛教中其他的是有很多治病的，可能比你们的更有效，你们都不懂事，有可能是这种情况。这个地方我绝对不说，我说了要被乱棍打死，但是确实的情况是，多少人我们不是都说过吗？他都是得了癌症，他啥也不顾，他就是说他要死之前不修心中心，他死不瞑目，他就这样修完了就没死。见过的不止一个了，太多了。有的人就是有病，怎么都治不好，就是疼。他说他也什么都不管了，只要能做完就行了，做完了也还挺好的，也没死，疼痛也有所减轻，什么样的都有，什么样的情况都有。这个医疗是医疗，你们可以那个，但是你要注意，就是什么东西能是真正的救你们的东西，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行了。就是昨天上课讲的，就是主要就是这一点。
可能我们当自己来学心中心，肯定是不是我们 个人的意义是有老师推荐，但是还是有我们的老师，他可能是想跟着做老师。
你不跟，要是如果是明心见性，我们就跟着佛，跟着三太子，并不是跟着我，并不是跟着我。而且呢，你要知道，在佛教上这个地方的话，跟这个事儿的话，不能总提，总提的话，你明心见性不了，跟谁他就踹你了，你就不能总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自己是有那种独立性，你要相信你的光跟别人的光是一样的。
而且我们都是来学习修行，不应该分这一派那一派所谓的。所谓的你这边我这边，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师兄嘛，我觉得就是我们都是真心的给你也到这边这样子说的。
你这个问题说的是有道理，但是就是说整体的，因为你们这个群体啊比较有明显的特点，这个明显的特点跟来学佛的其他的群体不一样，所以其他的群体一看就会来这么问。你要是有这个情况你就注意一下，主要是自己的情况，没有这个情况就算了，没有事儿。他们没有见过，还有的人的话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这样，但是呢话说回来，那种人能修心中心还是比他不修心中心要强。只是说明心见性这一块他不一定能够怎么样，那迁座以后他也许又发觉了，也说不准。就是每个人的解脱源不一定在什么地方，你们无经里面也有非常好的，有非常好的。
那我们先进行相当于他们是比较弱的，那就是从老师都给我们讲这样我们也就是说明白一些这些东西。
这咋办呢袁老师？
这不是讲的，让你自己发现你自己有的
地方不
有
回头啊，
纠结的地方。但是我老师反应
其实都复习在中医，复习在这些世界嘛，关于佛学的这些。
那你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啊，怎么说泛泛的怎么讲，
最关键的就是你们要问我，知道吧？还有一个，我说的不对，你得跟我犟，哎，这样就有感觉了。我告诉你，像这种心里都可难受，可难受。但是你还要打这一座，这都很有希望啊，知道吧？就要问啊，要问的不光是我啊，所有的这个其他的师兄啊之间的佛法，这个地方上是不怕质疑的啊。
没有目的性。
老师，您刚才讲的那个佛法。
佛法
什么
啊？佛法什么？
佛法核心是什么？
佛法的核心，佛法的核心就是明心见性了，就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教下讲起来叫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禅宗。
吴老师，我要说两句话。因为是这样子的，刚才可能我说这句话了，可能哈，就是说，引起就是大家师兄对我的那个啥，其实我没有其他意思的哈。然后的话，只是说，可能大家在那里忙，可能就是说，
你这个没有引起大家，就是他说了两句，你说了两句，
对，没什么，没那些事情，我没有，我就怕其他师兄因为这个事儿心情烦恼不太好，是不是嘛？大家注意在这里共修哈。
就是修心嘛，
没有。对的，我哪里要？就说其实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但是我怕别人心情烦恼，因为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哈。反正大家说出来，毕竟接下来还要相处那么多天。
你不要说这些了，你不要说这些废话，我告诉你。他们说的这个有一点说的很对，就是这些五六百岁的人怎么这么蒙圈啊，咋回事啊，提关照好歹你说一点啊。他说的这么蒙圈，但是这个不止在这个责班，你像那个郑师兄他也是很蒙圈的修过来的呀，他现在还在看书呢，这种的不一定在这个。但是你要是五六百岁你这个不熟悉，那你咋办呢？我可没有，我其实他们不问我，我一般不说的，我说这一块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如果五六百岁的就是说的是就是说你这就是对于关照来说，他就不只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行迁，他对于组织的书啊多少的还是应该了解，能看懂一些，应该来说达到这种程度吧。对于见性不一定是说的是多见，但是他对于空这个事儿他可能有自己的理解，对于了了分明应该有一定自己的了解，哪怕是错误的了解也是也算行。对于佛性，对于了了分明有所了解也行。怎么就是怕有的人做了六百座连佛性连了了分明都那个了，那真是一切不如一切了。所以但是只要在千座内还是有可纠正的可能性，都是非常大的。过了千座也有纠正的可能性，总而言之有问题了，在你修行的过程中越早的交流越好，就是拿不准的你都可以问。
啊，因为我自己的话，我一直跟我师傅老师修这个地方哈，然后他说的东西我特别容易听懂，然后的话就是这个坐下观照哈，其实他刚开始教我坐下观照，我不会，然后就感觉出很多问题嘛哈，然后我就是那个也是自己想那个啥，然后我最后终于会了，然后我觉得其实坐下这个观照就是说我们打坐就是说明心见性哈，不能光靠坐上， 他坐下来关照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
李然，你这个人坐下也不可能是真的会关照，但是你呢，相对于在咱们今天的这些人来说的话有可能你对于关照多少的有一些自己的所得，有一些心得的，应该这样子。
对对对对，
他听到的就是他的意思是他比你们会关照。
我没这么说吧，是你说的吗？我多好的听众。
他的意思并不是要凸显出来，他的意思是你们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不关照啊，他的意思。
你看陈志国老师说的，我可没说，我一句话都没说。
郭老师这是说你在帮助我们、
啊、对对对，
指出我们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咋关照。
就是犯错误了赶紧想，不能犯这个错误。
这只能算是关照中的很微小很微小的一部分，或者说不能算关照，因为你说的错误是指的是什么，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突然讨厌那个人，
你看看你看看，这都很无咎，我告诉你，你这就是善良，你这就是善良的结局，并不是得好报，善良的结局应该是解脱，应该是不管你在哪儿你的心都是自在的，应该是这样的结果。你都是老师，还是你说的这就是在善恶？你说的这不是关照，
不是解脱，
这不是关照，他什么错了改对了什么的。我问他怎么错了，他说比如说对别人，哎呦我的妈呀，就这些就来了，我告诉你，
这是第一步。
这是核心的第一步。
这个我们老师不是讲了很多呀。
不好意思。没事没事，我们不是在学吗？有一个如何关照吗？
对呀，那今天发了。
就是佛教的精髓呀、啊，是在自尽其意。各位的老师教的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是自尽其意这一块是最关键的。这个之后你还继续要做那些事儿，但是那些事儿啊就没有负担了，好吧？你现在先要自尽其意，心理上是要自尽其意，还可以啊。这就就着关照就把这个话题给聊出来了。还有什么拿不准的说一说，不要担心嘛。
自尽其意跟关照有关系吗？
自尽其意就是关照啊。你也是，看样子你也不熟悉，我跟你说。
那个自尽其意，你怎么样自尽其意？
怎么样才能自尽其意？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好好的修行，行起戒绝，发恒久心。怎么样自尽其意？你在修行的过程中，哎，正在纠结什么东西，不管了。刚才坐上还想什么东西，现在不管了。哎，这就有点，两个就有点靠边了。今天的分别一黑一呢，今天的分别呢，布头没有，布头忙着分别呢，没布头。
吴老师，这是咋回事？
他是护妻的呀，有什么你也可以问啊，没事儿，你问。你那是怎么？你那是圣管。
现在是分别是没有分别？严师兄说一说。
你这是圣管。
拜登科普。
敢说话吗？不知道您说的啥意思。
你不是分别不分别吗？这是分别和什么分别？
你不说别有分别吗？
这个呢？
那你为啥告诉人家别有分别？
你说的别分
别。别有分别就不分别。
啊，别有分别。
别有分别就是分别。
啊，别有分别就是分别。
对。
你看看，你理解错了吗？他是告诉你要
别有分别就分别。
对，他是要告诉你好好分别。人家正在那洗碗呢，你说别分别，他说这可脏，他的意思。
犯错了，对啊。
他那是懒，他那是懒的。他佛教的词儿懂得多，别被害住。我告诉你，佛教圈就是这样的，经常用佛教的词儿来蒙你，别被害住。
我发现我现在听你们讲，我就觉得我现在只好像学会怎么做人，我真的不会做佛，听了半天。
人生就是佛，做什么佛？
哎呀，真是的，这都是我应该向你们学习的地方。我要做人很傻。
哈哈哈哈哈哈！这可是三观好，
从哪看的？从哪看的？ 你把书拿回来，你上下文再看看。你说的心灭则万法灭，我听过一些人问我，他们啊曲解了这个意思吧，所以呢我就是说的一般来说的话怎么说呢，你心灭了没有啊，你心灭了万法灭了吗，你对这个事儿的话就是怎么理解这后一句话的，主要是这个
心不灭呀，心灭了，现在特别觉得我的心
这句话不适合你，你就先过去，要不然你就找上下文。谁经常说这句话呀？
我忘记了，不能听。
要看上下文，有的人拿这句话做文章，我不知道你什么情况。有的人拿这句话做文章怎么做？他的意思是不需要来修心中心，他是这个意思。那他胡扯吹牛，他做不到心灭。你再举一举，你找具体的人，你找具体的人来搞就行了。你说具体的人
找我行吗？
别不找你，找你不好玩嘛。你说具体的人，具体的人呢、啊？具体的人呢？不会关照的具体的情况有没有？
要不先拿
我你吧。
你这算了算了，你这不算了，你这不是。
要不你说我吧。
说你。
那不用了，那不用，你不用说他，他我了解。
我也是。哎，你别扯无知，我可没提这两个
字。他我了解，他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他的学的知识太多了。学的知识多了不是坏事，但是你现在就需要放下这些。
郭老师，那我呢？
你需要放下善良。我们啊做了百座不是永世不堕三恶道啊，你还哪一点不甘心啊，你我还不了解你的情况，
那就他吧，
不了解
我前辈了，哪敢说话呀、啊、
我还是毛小救你，
你救你自己都这样，你救什么人呢、啊？
先把你自己救。
你救人，你就救你老公嘛。
嗯，一个一个救。
不是就那个啥，就是都是着相，什么救人啊，都是着相。谁需要你救了吗？还是怎么了？
好像不需要。
对呀、啊，你自己可嘚瑟，你人家需要你救，你需要人家救差不多。你是老几？谁需要你救？你等于你在岸上，人家在水里，你是这个意思？你人贵有自知之明，你都能修个这个就行了啊。还是多看看老人的视频，齐老师的视频、音频什么的，多看看，多看看。要不要学习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两天做的有什么问题没有？打坐怎么样？
来，宋明，来，你这里，这里。
关于关照的这个，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没什么可说的。
你看你前面的那个前提就不对，没有事儿的时候知道一切是虚幻的，这明明是立了一个事儿，这些东西很微细的，你们别那个什么，你们别那个知道点小破道理，多少为足了，好像知道点什么东西似的，你没事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知道一切是虚幻的呀，你这就多了一个事儿了，多了一个知道，你这个知道肯定派不上用场，一切是虚幻，是本来都是虚幻的，就像天是这样的天一样，还用得着你知道吗？天就是天，用得着你知道这个天吗？你没事的时候你知道有个天？这么说吧，你没事平时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就缓和了，就是糖豆了，你没事的时候知道这一切是虚幻的，就是有事的时候就不顶用了，这有事的时候就是不顶用了，这个也是虚幻的，还是多提醒自己吧。 无论如何多提醒自己这是虚幻的，是好的。但是呢，就是这个东西到最后的话，它是个理论，也要放，要你亲证，要你亲证的。所以你就是有的时候关照的时候没有力量，也没关系，放过吧。就是过去的时候，我们在跟贪嗔痴慢疑做斗争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我们胜，有的时候是他胜，这个东西是说不清楚的，没有一个输赢的那个就是定数之分，就放过吧，过去的就不要管了，好吧？就一直这样不要管啊。还有一个，还是你开悟这个事儿，多在这上用用功。你知道一切是虚幻的，并不等于是开悟啊。嗯，
说
的那个什么听业障，十二类声是什么？懒声、胎声。啊，十二类声就是或卵声、或湿声、或胎声、或化声。一共有十二类声啊，没事没事，一共有十二类声，十二种声，或卵声、或胎声、或湿声、或化声。或什么声啊，因为那时候背的时候现在忘了，就很多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卵声的你知道吧，胎声的你也知道啊，像海里面的那个鲸鱼一类它也算胎声，我们人也算胎声，卵声就像是鸡啊鸟啊，这就是 卵声嘛，或湿声或化声，化声比如说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那它就是莲花化声啊，或化声啊，有十二种类声，十二种类声有一些是我们常见的，有一些是我们所不常见的。比如说有一些它是寄生的，它是要寄托到什么上才能生，有的时候的话要通过一些神秘的咒语它就能生出来了，咒语没了它就没了。那有一些其他的，有一些个别的比较复杂，但种种的有这十二类的，这生物的就是生物的，由于它出生的形式不一样，可以把它分成十二类。湿生就是像那种潮湿的环境它就生起了，就类似于这样。你说的是什么？或有色或无色，或有想或无想？不是的，我记得不是那个叫什么生什么生。这些佛教的理论呢，你到时候的话你可以下载心听，那个里面有关于齐老师的那个教理，你可以听一下齐老师的那个教理，有的时候谈的比较多，在这一块儿，齐老师的教理交易那一块儿有谈这些天人啊是怎么回事啊，天界是怎么回事啊，六道是怎么回事啊，有的时候老师娑婆世界是怎么回事啊，须弥山是怎么回事啊，这些都有谈到的。
说一下哈，有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
无想，
非有想非无想。
哦，是这么分的十二类，
是青蛙心理。
那就是有想无想的，它是十二类生的，我以为叫做什么生的。后面的还是天道的，还是天道的，天界的。
非无色，因声召唤而能成其余，奉子验香，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一种呢，是吧？
郭老师，我问你个问题，就我们第一印不是菩提心印吗？然后在菩提心印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悲心，就是容易悲。
别管什么玩意儿啊，只管念咒。还有没有其他的？加戏，你真是的。
干嘛？
是追星啊！
播音录音的，
白做，
什么
星座？不是星爷。
要加什么？开水就可以。
大悲之心，他升起了，
升起什么升起啊？打什么妄想啊？那第四印是成道印，你成道了吗？第四印可以生出来，如来你生出来了吗？这个谈不上，说什么别的，不在这儿停留都算不错了，停留的多了那就是悲魔。接着说接着说，别说我说话口气难听啊。还有啥还有啥？
我刚才听了之后，我觉得升起的任何心都是妄心。
你这个觉得是不是妄心？你这个觉得是不是妄心？你想觉出来什么？
是，
那你就应该提醒自己别这样。 该问还问，你别那个啥。
见光太犀利了。
大家在一块儿打坐多了，我就才这么说直话。打坐多了，我现在一般，哎呀，
不锤锤不行，
不能
坐
着，把我锤醒。
对，不锤锤不行。
你想什么？
我需要锤。
你别那么贱，需要别人锤。没事，不需要人家锤，不是更好吗？你又多了一层心，
心被狗
吃。非要这么总结检讨一下才好啊！过去了就过去了。
郭老师，你刚才讲到那个背膜，我就
背膜就是看着谁都背，哎呀，这个也背，那个也背，一天到晚沉浸在背中不能自拔，这就是背膜嘛。楞严经里有讲，这都是小 case 的魔，不是大魔。大魔就是知见错误，知见错误，他误以为那个东西啊，就是有个什么处可以开悟。最后的两个魔是声闻跟缘觉嘛。
是啊，是啊。
嗯嗯。
就我们心中听出来，就是一心持他结义，然后就是就像关照其他一切诸缘，就只一心天现。那佛教他还说要积福德，那跟这个是没有关系。
积福德那不是，他不积这个福德，你还就是接触不到心中心，你也不可能来修心中心。来修心中心的人已经具备了这些了。积福德是有一些的要跟他说的，有一些的情况下就不能再提了，对他来说是多余的事儿了。啊，
对我们很多余
啊，对我们就是什么很多余。
对我们来说，这个
那当然了，对我们来说这个东西就是累赘。您弄这个累赘干啥呢？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来说，连别说福德了，连智慧也是累赘。嗯，这就是解脱。
开口都是累赘
啊！
开口都是累赘啊！
你这个人就是累赘的。
活着都是累赘。
没事儿，你没活过就不是累赘了吗？那活就是49年没开过口啊。老人就说了嘛，你们谁见到我开口了呀？
嗯，郭老师也没开过口。
那你也没有问过。几点了？要学习不？
学习吧。
就在这儿。
就是昨天学的感觉挺好。
啊，对对对。
平时看就看过了，感觉也没学进。
学那个啥，学那个啥，那个
楞严经。
给我一本不？
哦。
嗯
嗯、昨天晚上那些书呢？有些人他们教了，今天晚上就没有了。
在那个箱子里。
哦。
需要的话就拿。
来，打塞克纳教了一个。
你现在就一门深入，恒久的修行。如果是祖师让你不会刷，你再不会刷，你都已经在修了，你要什么呀？我们就是已经说了，愿此心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
老师，听你这样讲，什么不需要，那我不修。
那你可以不修的。
就是那壶烧着这个。
啊，没事没事，喝也行，我得有个储备。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你什么都不需要。
被
修到什么都不需要的时候，因为我们还在到处都在装，还没有东西。
其他大乘经典，楞严经啊，什么金刚经。
空闲之余，你可以加做啊，加吗？
你可以读一读。你就读简单的，就是《金刚经》《六祖坛经》，你可以读一读。你跟别人情况，你可以读一读。我们从第十页开始吧。
我来读吧。
好好好，
我喜欢读。从哪一行？
十页，上面。
明心见性一词，简约总括的解释起来，就是从究明人们的心，也就是本心的形象与作用，而彻见领悟神会生命的根源。
等一等，我建议你从05页，我们既然学，从05页那个地方学我国现有三大宗派的那一个，从这儿开始读吧。前面是批评了三大宗派的不足，你从这儿开始读吧。我国现有
三大宗派，萎靡凌乱如此，其他有名无实的宗派也就不言而喻，可想而知了。 于是整个辉煌灿烂的国家被他不长进的后代子孙糟蹋得如此乌烟瘴气，狼狈不堪。后进者哪里知道佛教的精神所在，又哪里能修身养性，恢复天真，了脱生死呢？言之，怎不令人痛心疾首？所有进者，佛教是教育人们明白真理，舍弃妄见，改恶向善，去邪归正，改造人类的大教，是使人们从迷梦中觉醒，不贪着，不自私，尽一己之力为大众服务，为群，为群生谋福利，普利群生的善法，更是使众生续获正真，卸下重担。重担也就是心中所粘附的事物，生活的轻松愉快，有意义，有价值和真实受用的妙法。因之，它是对社会和国家具有莫大现实积极意义的伟大宗教。因为举凡社会的不安和国家的动乱，莫不由人们的贪嗔痴这三大习性在作祟。人由于物欲炽盛，贪心高涨，才不择手段地去干那贪赃枉法、投机倒把、走私受贿，甚至阴谋叛乱、结党营私等等的罪行。而佛教正是向这三大古根贪嗔痴开刀的。至如世界的运行和人类的发育，都是由于人们自己无名妄动、浊净造业所感召的果报。换句话说，都是人们自作自受、非干神鬼之事。而且只要人们迅猛觉醒，识字本心，见字本性，人人都能成佛。佛是主张一切平等，无有阶级差别的广博大教，因此很多人主张佛教是非宗教的。
好，就学到这儿吧。看看这三段大，这两段大家有什么？有没有看不懂的？那个郑师兄，
没有。
这个地方是介绍佛教，
我自己不明白。
嗯，佛教教育人们明白真理，舍弃妄见，改恶去善，去邪归正，改造人类，使人们从迷梦中觉醒，不贪着，不自私，尽一己之力为大众服务，更是卸下重担。卸下重担的这个放在最后面了，这个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其他的前面的世间呢，有的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但是能让你卸下重担的只有佛教。这是它最独特的意义。
这个赵师兄啊，这才是心灵性的关照。我要去心里面装一个有什么关照，卸下关照这个包袱。
哦，
让这个东西成包袱了，就不是关照。
他说的大体上不是关照，他说的可能这些就是学佛的是怎么理解学佛的，他其实他没有涉及到关照。关照咋能提到会关照，就是提到不会关照是对的，但是不可以说会关照的，会关照是肯定是犯了忌讳了。如果没有什么就再继续念。
复次，从佛教的宗旨来看，圆顿教从最究竟处着眼，说无生死可了，无涅槃可证，无佛无众生，法法皆空，起心动念即乖即宗。所谓举心即错，动念即乖，它是以无所宗为宗的。无所宗为宗是佛教的真宗，以有所宗即落偏见故，所以也有很多人以此称佛教为非宗教者。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佛教虽以无所宗为宗，但非无主，还有个无宗之宗在，所以又非不宗教者。佛教所讲的是辩证的真理，以无所宗故，不应言是宗教；以无所宗为宗故，不应言非宗教。非空非有，非有非空，乃佛教不立二边中道之嫡子。要会此嫡子，非明心见性不可。由此可见，明心见性是学佛者至关重要的课题。明心见性对学佛者如此重要，那么明心见性的内容究竟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证取它？证道时是什么境界？ 或者什么镜像，这那后又有什么功用？这许多问题都是学佛者所想，也是所应明白的。而这些问题，兹为能明白，
亟待研究的，
而亟待研究的问题，兹未能明白意晓，以便读者正取起见，分别叙述以后。
嗯，这个地方说了，圆顿教从究竟处着眼，就是举心即错，动念即乖，是以无所宗为宗。然后呢，就是这个无所宗这个地方上，它虽然。他虽然是无所宗为宗，但是他还有一个宗在，所以说他有宗教的一面和非宗教的一面。这到底是咋回事？这一说说乱了。所以元一老师说，要是想明白，必须要明心见性。佛教到底是啥？还是要归到明心见性这。
老师，
嗯嗯，
这四个字我不明白。
哦，举心，这个可能正师兄也不明白。举心即错，动念即乖，就是我们起一个心想要去做什么的，起一个心就错了，我们动一个念头就已经违背了那个东西了。这就是做功夫的时候要注意的。这个话其实对于修行的人非常重要。我们这些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不知道。他说：“哎呀，他说我没有在乎过这个呀，我没有在意啊，我说说只是说说，我根本都没有在意，我没有在意这个，我没有执着这个。我虽然现在说说，但是我没有执着。你没有执着，你怎么说出来的呀？你这个东西它怎么在你心里起出来了？你把它举出来告诉大家的呀？这就是举心即错，动念即乖，就是说做功夫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这个佛性，这个明心见性的，明心见性的究竟是明什么心，见什么性？最核心最核心的地方，我们总是想要把它描述出来，把它研究出来，把它烘托出来。在这个地方上用功着力的时候，我们但凡的想要推敲它，或者想要拿捏它，想要认取它，这都属于举心即错，动念即乖。这就是在心地上做功夫。你要知道自己的心地上是在讨取这个，是在取这个，那你稍微的一动念就已经错了。
那郭老师，这个不举心即错，不动念，这不举心不动念，这属于就是不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
不是的，你现在的就是另外一种的举心动念，因为你呢就是要把它作为一个结论，就是把它举成一种状态，就是不举心也不动念的这个状态，你就落到这里面了。你举了一个不举心动念这个心，
就连二维线了，是吧？
也算是二维线吧，就是你就是就又不是抱这个举心，就是抱一个不举心。
那正确的是什么？
知道无难，唯嫌拣择。
啥意思？
就是这个道特别容易，你千万不要在这选择它。哎呀，这正确的是什么呀？
就是随顺。
还在举心动念，还在动念即错，就是举心即乖，还在
说说那个顺其自然是那个。
不是不是那些，就是你爹妈死了，你还必须活着干活，还必须给人家陪着笑，如丧考妣吧。就你死了你还必须得应付着，就这样吧。你要死心塌地，你不要你以为模拟出来一个什么东西，这都是属于举心即错，动念即乖的范畴。
就是不明心见性，所有都是这样。但明心见性呢是举心
你现在也在举心即错，你们想要讨取都应该打掉。你想要讨什么都打掉，你就不要再企图在这得个结论。就是要一直往下打，你甘心不甘心，反正就这样，就一直往下打。不是不可以说的，不是不可以说的，这个东西它不是说的事儿，它不是说的，不是就是你的说能说出来。如果说能说出来，我们就学习就行了，哪需要修正啊？
就是，我们别想弄出个结论来。
因为弄出个结论来是你的妄想，你就只管歇妄想就行了。
它是自然呈现。
不是，没有什么自然呈现，你就只管歇，你只管歇，到时候躲不开它。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它就是一个？
不是在于你的理解，你总是不甘心的想要理解它去弄什么的话，你就死了心吧，你所有的理解都不对，门都没有。但是呢，你有一点可取，就是你愿意老老实实的打坐，就这一点是可取的。就算给糖豆包，
算，总算有点给出了。
你就 比如说吧，你打坐呢，你想这个东西，那不行啊，你得嗡巴拉巴拉，你在想是不是啊，嗡巴拉巴拉，哎，这个意思啊，对吧？
我核心了，开始解释女性变性。
嗯，再接着读吧，你读挺好，读吧。
明性变，明性变性一词简约总括的解释起来，就是从幽冥人们的心，也就是我们本心的形象与作用，而彻见领悟神会生命的根源，性，也就是本性之妙体与真理，以觉醒如梦。而了脱生死这种大涅槃，它的意义详细分析起来至为深广，因为它是这一代实教的精髓所在，可以说三藏十二部都是它的注脚。现在我们只能择其精要者约略言之。在未讨论明性见性的内容与如何明性见性之前，首先让我们来把心性的轮廓勾勒一下，以便于易于着手分析讨论明性见性的意义。那么心是什么？性又是何物呢？原来所谓心者，并不是我们胸膛里的肉疼心，而是我们对境升起来的念头和思想。佛经称为六尘缘影，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落现的影子。简约简称集合起来叫它心，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没有心，本来没有思想和念头，而是由于有色等境在，才从个别的境缘上领受它的形象，产生认识、分别、它的同意、安立名字、发生爱嗔、取舍、造作，才生出种种心念。这心啊，是和环境集合而生出来的，不是片面单独起来的。所以称为集起为心，也就是现代学所说所谓思想是客观环境的反应。要详细谈它的内容和形象，法相宗成唯识论说得很清楚，它可以分为八大心王和五十一心所。这里为了节省时间和篇幅就不详细说它了，请读者自己去研读成唯识论吧。
嗯，这个是说新的，看看大家有什么疑惑。粗略的来说，心可以是思想，但是详细的来说，它有八大心王和五十一心所。
所以这个心是不是就是那个能所里的所呢？
不是，心是能所里的能。你说的是心法跟色法，心法跟色法。把这世间的一切诸法可以分为心法跟色法，也就是精神世界跟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叫心法，物质世界叫色法。如果说色受想行识，那就是色，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里面的话，色受想行识，这五蕴里面的话，那么色就属于是色法，受想行识就属于心法，这就叫做合色开心。还有一个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识来说的话，那眼耳鼻舌身意的这里面呢，就是你就再可以分析多少属于心法，多少属于色法。那么眼识这个什么的什么的这些的都可以属于是这个色法，而那个意识属于是心法，这就叫做什么开色合心啊什么的。他们有，反正就是说的是六根跟五蕴，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跟五蕴。他就可以把这两种东西都可以分为是心法和色法，就是这就是唯识宗的分法吧，唯识宗的分法。但是呢，你可要注意在这一点上，心法和色法、思想世界跟客观世界，他们两个不是两个东西，他们两个是一个东西，不能在这学校里学的把它学死了，把它认为是两个东西，心法跟色法分得那么清楚，不是的，心法跟色法是一个。圆云老人在这一段讲的也是这个意思，也是讲的这个意思。你有那个单独的心吗？没有，没有那个环境，你谈不上单独的心。
所以就好像是，所有一切的缘起，它都是要有条件聚合起来，然后假名安立的一个。
哎，你说的这个就起一个名字叫做集起为心。
嗯，就像那个房子，它本来是木头瓦块，然后它结合起来，然后它就变成了楼房，但是这个楼房它是没有独立自信的，所以它只是假名为这个楼房，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而且这个楼房没在我们的心外，这个楼房就是我们的心。
对，
就是有点像那个薛定谔的猫，好像就是说你没有去想那个，你没有去观察那个猫的时候，那个猫既死又活，但你一观察它，它就已经，它就开始，它就有了固定的那个形象。
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你不能说它是死是活，这是现在的科学界的人，他认为物质世界不是那么肯定了。
嗯、
原来的时候他认为我们死了物质世界还存在、
嗯、
现在他认为这个东西不是那么肯定了。
嗯
实际上物质世界是一直在变化的，它是因缘和合的，它一直在变化，只是说有的变化的它稳定的，它没有显得那么快，有的变化的相对显得快，比如说我们的肉身就显得快一些，所以我们觉得那个东西好像是更长久一些，实际上都是因缘和合，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你就分析起来也没有真实的。这个主要强调的是心，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心，我们的心是什么？其实这一段说的是我们的境界，大家都知道是就是刚才说的因缘和合的。实际上我们的心就是因缘和合的。我们总是说要修行要修心，我们的心不执着它，我们的心不著着它，什么什么的。我们总是把这个心看得特别的重要。修行人就是这样，他不知道他的心也是因缘和合的，他是集体为心，没有这个集体就没有这个心。这个地方不大容易破，反正是你们可能不太了解的，有。可能不大容易破，修行人呢很关注自己的心，其实自己的那个心也是不可得的。这些东西啊，要是一辈子啊都没有掌握，光是善恶啊什么帮助人什么的，那真的是挺可惜的。
心都不可得，那什么是可得？
你那不是那么清楚的，就是你先说你那些可得不可得，你那些可得的时候心就不是不可得的，那是心是心法是最重要的，那些不可得了以后，后面的时候只有心法是最重要的时候再说心是不可得的，不是轻易的说心是不可得的，这一切东西全都不可得之后心才是不可得的，心是不可得的，它也是不可舍的，那是后话了。还有什么郑师兄这一段还有什么不明白？
没有，
没有就继续念。
心既如斯，性又是何物呢？性是升起心的根本，是心的本源。现代学说认为它是升起心的能量，没有它，对镜升不起心来。我们之所以能对境身心，全是它的作用。它是无形无相的，所以就像眼不能见，但它能起种种作用，故确实是有。古人比为色里交青，水中盐味，虽不可目睹，但事实上确实在起作用。在佛经上，它有很多意义，如一真法界、真如、如来藏、佛性、真心、大圆盛会等等，只因众生迷而不觉，不知有此妙体，无始以来只与生灭合合，变为妄心，故心性原是一物，如水之与波不是两回事。现在世界得以飞跃前进，全靠自动化，而自动化又靠热能，若无有热能即无动力，无有动力一切都是静止的死的。同样，我人之所以能思考、工作、创造、发明等，也靠体内的动力，而这动力就是性的作用。所以，性虽不能眼见，但确实在一起，在起着一切的作用。犹如电，虽不能目见，而一切照明、发动等等，都是它在起作用。佛经内称性是体。心是用，性是理，心是事，本宗下常两者混动，称心为性，称性为心。我们只要洞悉他们的底蕴，搞清他们的分野，也就不至于为之混淆惑乱了。
这段是说的是性，说的是性是背后的，心背后的东西，是最根本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老人还用了能量做比喻，挺有意思的。现代学说认为它是这个升起心的能量，没有它对镜升不起心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对诠释它的作用， 他说的这个能量，我们说的是你来修法了能量多，这是咋来的是、所以说这个这理解错误。
他那个能量是不是那个物理学里面光波的那个所有的东西都波和波之间，然后它叠加，然后成粒子，然后又组成这个世界。
元音老人的说的能量不是这个意思，元音老人说的能量就是这个东西它可以起作用，但是你看不见它，所以用能量做了一个比喻。
对，这个地方很容易咱们误解，就是这很多都不懂这个能量，因为可以换算的。物理上的能量，其实不，老人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它在波的时候，它就会
旋
律，然后
又
会产生
波。
它
不能换算，
它就是比喻，就像电一样，我们看不见它，但是它实实在在。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点，就是它要是不是它是不是涉及到增加能量的问题了？它如果涉及到增加能量的问题就不对了。它这个地方是不指的是指的可不是增加。谢谢谢谢。
他这个不是说了现代学。
现代学说认为，对，现代学说认为的是这样，没有他就是老人没有说现代学说认为的这个是什么，就等于是老人用能量做了一个比喻，但是他不等于是能量，对。
我们老喜欢用能量这些东西
了。太可怕了，现在的人哪、说能量说的比佛性多得多。
不是，
嗯，
人死了的时候这个拿住了。
你活着的时候在哪儿？啊？
他说你没回答他。
我没回答，那就是我怎么没回答？你现在就是把这个地方说说嘛，说清楚嘛。你活着的时候是在哪儿啊？你就是活着的时候是在你的那肉团心里，是在你的身体里是吗？
不是，他是这么说的吗？他说之所以能对定中心，全是他的作用。那我们活着的时候，
就
会对镜生息吗？那死了就不对镜生息了，那他在哪儿呢？他在
什么也在对镜
生息。他说的是在哪儿啊？对镜生息呢？我看看是哪儿啊？
第三行，我们之所以能对镜生息，
第三行
对镜生息是它的作用。死了的就是那个，死了的就是对镜生不起心的那个，那当时的作用就反映出对镜生起来的一个麻木的生不起心的那个，那就是它的作用。比如说活着的时候这个作用是疼，死了以后还掐你，它的作用反映在你不疼，不知道疼，这就是它的作用。有光的时候它的作用是光明，没有灯的时候它的作用是黑暗，这个楞严经都有讲过。
就是听见和看见这些都是听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
听见也是听见，听不见也是听见
的。
生活死相对的，我们很少打这么多吊了，你打了这么多，找到他在哪儿呀？你
这里是白打了，白打没白打个啥出来呀？
继续走走，
继续讲，因为他就。我这说着话呢，他不是就一直在使劲
儿
吗？
那你要死了，他怎么使劲儿啊？
你不说他可以让我
说不了话了。
那是我说的吧？那到时候你听不见我说的，可咋办呢？听不见我说的，没事吧？他说的是背后的东西，哇塞，好厉害！你们现在厉害了，一天比一天进步啊！
天天都在升级。
哪儿了？那这不
马上这个作用就来了，作用就有作用，马上就来了。
要这个
吗？
这是
你要注意你的手指啊！
阶段斩断断指，童子树子斩断了。那个天天共修打坐，那个作用，哎呀，疼啊！脚酸啊，腿麻，那个作用；折腾啊，都是那个作用。腰疼。
延续说的有意思。杨先生说的，天哪，都那么疼了，你还在想天哪，这是你还在跟作用联系到一块儿，你可真能理，就疼了还在想着这是作用，我的个天哪！不认识的时候可以认识一下，不要总拎着这个。 这是作用，那是作用，吃饭的时候是作用在吃饭。看看这一段，看看郑师兄，再看看有什么不明白的。对，又沉，你看看，你看看，看看看看看。还有那一个，有一个戴眼镜的那个，他没来的那个蒙圈的那个，没来的。
在哪？
哎，这没来，
没来。看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哪个地方不明白，或者哪个词儿你没见过什么的，你都可以说说聊聊。我们这儿要是学老人的著作，基本上也就是学学这个了，再学学《禅海微澜》，其他的要学的东西很少，因为老人说的都是很比较，就是说的是都是说透了，说的透透的，没法再学习再发挥什么。所以大家借机会看看有什么不懂的名词问一问，问一问你对佛教就了解了，别人再说也不容易那个。没有问题了就往下接着念呀。
老师，我能不能问问啊？就是那个书上的字儿都在那写着呢，每一个字儿都认识，完了加一块儿又不太认识吧？
这种情况有啊，比如说吧，我告诉你一个特别普遍的情况，那个论语不就是吗？对吧？我们现在人看论语，你不习惯那种古书的，你一看这说的啥呀？不明白，嗯，这很正常啊。就是你对于字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意思不明白，但另外一种呢，那就是说不肯接受它的结果，比如说色就是空，这咋可能啊？他只好说他不明白，这种是不接受他的义理。还有一种是他不明白他字面表达的意思，字面意思跟义理就是分这两个，这两个都可以说说聊聊嘛。你这个地方具体哪不明白？
我就是没有具体不明白，我就是在想我们有些人是对这段文字，比如说今天读了或者是自己看了，他就能够通过文字能够明白他的意思。那我们真正的明心见性是怎样发生的呢？是他读了这个书，然后他很有文化，他嘎一下明白了，然后他就容易见性了呢？还是
不会
不知道这个理他也能见性呢？还是怎么搞的呢？
一般来说的话，打坐不知道理，从理论上来说，打坐不知道理他就能见性。
打坐不知道理就能见性。
对，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他知道认吗？他体验了。
那他有这种因缘的话，他也可以认的。
是我高中的时候。
那不是六祖慧能就是吗？
一个字本。
对呀。
那见性呢，就知道理了吧。
见性呢应该是这样，见性的话你给他说理他能够通透，你像他该不认字他还不认字，不说见性了就认字了，哎，对对，他能够通透，他能够融会贯通，他能够比较深刻的就是理解他的深刻之处，他不见性他理解不了他的深刻，
他就能接受字就是通透的字
啊，那就是简单来说确实是这样的，
就像说的那个开悟之后就所有的佛经那些全部都能看懂了。
哎呀，应该这么说，你没有开悟，所有的佛经就是说应该能看懂，除了字面意思不好理解之外，就是不能说所有的吧，就是主流的佛经你看看，不开悟的人他也能看懂。我们就碰见过这样的人，他看修了心中心法，他不仅能看懂佛经，他觉得别的东西都能看懂，可嘚瑟了，就走向了歧路了。看懂也不代表着你会按照他的义理去行持啊。就是修了明心见性，不是说的佛经能看懂，佛经就是应该能看懂，看懂佛经说明你了解大乘教义，你能够接受大乘教义，但是还要把它行持，把大乘教义落实到你自己的吃喝拉撒里面。
也就是反过来说，那个明白能看懂三藏十二部，能看懂这些经书，也不见得是明心见性。
非但不能明心见性，万一他有卖弄的可能性，他反倒往下堕啊！善星比丘就是这样，纵然懂得十二部经教，依然是垃圾。那个达摩不是经常骂他吗？
上去了，完了他下来
啊？
你说他堕的意思是？
堕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明心见性，但是他看懂了，他沾沾自喜。他就是每天的就是在这儿就是见闻诵持，在这儿就是说的自己的心地上没有得到真正的透脱，但是天天的在这儿耍就是耍嘴皮子啊，就是辩才无碍这样子，卖弄显示他能记能闻嘛。
是真正的明心见性那样的人啥样的？就是在该吃吃该入睡那样式的。
啥样的都可以的，真正的明星也可以学一学。
骂人骂人。
哎呀，看他就是这个事儿跟这个无关的，不是说的是该骂人，这个事儿跟这个无关的。
官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他也有可能，你不能根据他骂人不骂人来判断他是否是不是明心见性。还有他就是不骂人，他要是做错了就该骂人了。老人有原因，老人还有骂过呢。你呀、啊，你都没有见过那个佛陀骂人的时候，佛陀就是骂那个提婆达多，哎呀，就是糟糕透了，哎呀，就是啥啥啥，你都连个什么狗都不如什么的。佛是说过这样的，《大波涅槃经》上有说过的。提婆达多嘛，他错了就应该去批评他。
那是否真心在对话中，在说之见的这个过程中？就能看出来，也看不出来，也不一定。
你演的人一般的对话的都他能看出来。
啊，就是，老师是个，
还有一种呢，
是个见性的，然后就能认出来那个。然后如果是没见性的，也认。
这句话是这样说，就是说的初地不知道二地，二地不知道三地。元音老人不光是说开悟这件事，元音老人还说好多禅师都是在三地啊。啊，这就是这个意思。
啊，就是禅师之间的水平也不一样，高低不一。然后
就是说的知见这个地方上啊，就这么说吧，你不能凭他就是有一句话透脱了，就说他怎么样，他还有习气呢，他习气上来了，他又着相了，又迷糊了，又认假作真了呀，他还有习气呢，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那这也就是您说的这个习气，也就是他分几地几地这样。
对，
习气的程度是
吧？啊，对，所以说呢，不就是说我们实际情况来说，修心中心的不能够就是盖棺定论的说谁明心见性不明心见，就比如说我吧。我现在就是那些人经常的说除习气啊保任呢，我就说我都没资格去谈除习气跟保任。我呢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也要检点我自己的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见解是不是出了偏差，我再调整这儿，一调整这儿那些问题也就没事了。我也有这时候啊，我们还是见解不一定什么时候出了偏差，再调整又回到哪儿了，回到那个根本的地方，那个时候的话是有心可见还是有心可明，回到这儿就好办了。不回到这儿，你就又随着别人的东西转了，走了，跑了。他们应该那样就那样，他们应该这样就这样，哪不一定的。
你看这话也不容易。
明心见性并没有一个样，不要根据什么样去判断它。
那您说这个，那您是老师，你都说自己没资格谈。除习气是那啥，那我们作为学人怎么看老师，怎么认老师呢？
那就要依法不依人啊，看看他说的跟祖师的跟老师说的一样不一样。
代表说的一样就代表哪了吗？说的一样会不会是你之前说的那种情况？
啥情况呢？复述啊还是什么？
你之前不是说有些人可以把三到十二步他都明白，他也可以说
啊，对，你说的就是复述的，
才能知道啊。
总体上来说的话，就是他不光是复述，不是背老人的话，但是你知道他跟老人的东西是一致的，你得有这个眼。你学人自有学人眼，会有这个眼。一般的来说的话，还是应该去有这种眼。这种眼不是那种表面的那种的，就是那种的表象，不一定是表象，但是你要去这种眼。你知道老师啊，他的核心呢是跟那个老人的跟三代祖师的一样，这样就可以信。如果不一样就不信，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你自己认为他正，这就是学人具有学人眼。我们现在不光是新中心佛教的老师，号称佛教的老师多了去了，你没有自己的眼你怎么办啊？
那就是谁遇到谁都是自己的姻缘了
呗。那不是的，不是谁遇到谁是自己的姻缘，就是说你相信不相信他是，你可以遇到很多，你为什么相信他？这个东西要靠你自己有眼，你没有眼那就是活该倒霉。这个时候说不好，有的时候就是福德姻缘，也许中间有个人拦了，他看着他明摆着是跟着邪师呢，那也没办法。但是有个好心人就拦了，说你别听他的，你要听我的话，你离开他。哎，他虽然迷糊，但是他听信这个人的话，哎，他就真的离开那个邪师，往正事上走了。这个事情就不光是他，就是他有他的福德因缘。
很多人都不听，遇到邪师，觉得这个没东西。很多人觉得找
啊，你说的是，你说很多人不听正法，他喜欢听邪法，
他喜欢听有东西拿着的男孩抱着的东西。
嗯嗯。
那种，哈哈
哈魔法时代就是这样的，魔法时代的他喜欢老师有个东西。
反正我身边有朋友就是。
是的，是的，魔法时代的人呢、啊，就是这个特点。那魔勾点什么东西，一勾就跑。那个佛心这个地方上没东西的，就是不好办。
而且他一开口就被批评，他觉得哎呀，真是那个难受死了，他就不干，他不是。
你不批评他，他也不会。我们这儿没东西，我们这儿没有给他让他另求一个玄妙。
但是其实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特别棒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个副作用，就是你修心中心法，那烦恼去的可快，它一修它变化可大了。但是这个东西是副作用，你对外头的说了也不否认你，但是你要是在我跟前说一般都要打的。
是的，我以前就是你说的那样，你勾着婆那种。
而你说的时候老拍人家，那别的老师说的时候没怎么拍人家，人家都听你说了，我该怎么办？
那不挺好的吗？不听说了我少费口水啊。
那就听别人。
你的意思是着急跟那些不明眼的跑了，那就是随他，这就叫撞了南墙直转头，他姻缘不到让他去撞了再说。这个事情啊就涉及到那个临济的了，临济的时候都有，临济看着也眼气啊。临济说的那个学人碰见老师，学人有一种是糊涂的，一种是明白的，老师也有一种糊涂的，也有是明白的。如果一个糊涂的瞎眼学人碰到一个糊涂的瞎眼老师啊，他俩碰到一块儿，那就是啊，就是可嗨了。就是学人说你看我这个爆炸了，我这怎么样啊，老师说哎呀你见性了，恭喜你啊，然后他就抱着这个见性高高兴兴回去，老师认证我了。哎，这个临济祖师就说了，这个就是学人就是拿一个胶盆子套在头上，然后去找老师，你看看我怎么样啊，老师又给他套了一层胶盆子，又给他套了一层枷锁，他背了一层枷锁去找老师，老师又给他背了一层枷锁，他套着两层枷锁高高兴兴的回去了。那临济也没辙啊，那就分这一种人呢、啊、
我
佛教自古以来就有、这个、
我那个就认识一群人，他们就是有一个老师天天就说自己讲顿法，然后讲那个佛性的启用一切都是，然后呢听懂了，他觉得你听懂了，别人说听懂了，好，你见性了，你听懂了、
啊、对
然后呢，然后有一些人他就没听懂，好，然后呢，老师就会批评他们，说没有听懂就认认真真的去学习，没有吃到苹果就赶紧去吃，不要看到别人吃到苹果就嘴馋，他要去乱形容，
就是乱认证嘛。现在抖音里头都是，
嗯，
很
多
都有人说，那个我有一个，我跟他没有修行方面的交流的人，然后他有一天跟我说了实话，他说。我是开悟的人，我和我师父都是开悟的人，把我吓了。我说开悟的人会像你这样说话。
所以齐老师说了嘛，就是说的是你宁可害你，这个宁可得罪你，也不能害你啊。所以我不会说你开悟的。可话说回来的话，那就是我也不能冤枉你啊，因为这个事儿从来就在你这儿呢。你干嘛还要另外求一个呢？并不是另外有别有一个东西可明，并不是另外有一个东西可见，叫明心见性。所以啊，开悟的明心见性的人最讨厌是明个东西见什么东西，他一看他就想踹到垃圾桶里头，多余，你别给我身上套胶盆子，别给我头上套胶盆子。
老师，那有一种人他就是比如说他在看这个之前，他可能很小的时候就有已经知道了这个东西，但是他不知道吃性，然后看了这个书之后才知道这个原来他当时就是感悟到的那个就是无形的那个东西其实就是性。那
不一定，可能是落光影了，并不是真正的无形的那个东西，并不是另外的额外的感出来一个无形。无形的那个东西在你感知的时候，它你的妄想立刻就消失了，你立刻就知道不需要感知，也就是你认取的时候你当下就知道不需要认取。
对对，它就是
并不是你说的是还是感知到有一个零零明明的一团东西，
就是可能在画画的时候，然后或是看一幅画的时候，然后就看出来了。
不可能，那就是只能算是灵感，你不好好的修正不可能见性。肯定是你在鉴定哪一点有误会，有空再仔细的说说。
就是说不好好修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不好好打坐吗？那个禅宗那个他们也没打坐，他们
那也叫修正啊，他肯定修自己的真实心地都叫修正。打坐并不等于修真实心地，但是通过打坐你愿意坦诚的就是对待自己，坦诚的愿意去就是摒弃掉以前那些错误的追求，你愿意来开悟，愿意来向佛学习，这就好啊。打坐只是说的有助于他，就是说发心，给他发心纠正了。打坐是这个，但是真正的还是用功是心力上，就是真正的用功是关照，关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
那我是想问，我们心中心就是真正的，
观众，你刚才说的老师给他加东西的，我不知道说的是新中心的，加那个东西对他有用吗？加那个东西对他有用吗？我就是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的修行经历中会有人说的，哎呀，好像是你怎么没有用，你自己的烦恼跟疑惑你自己是清楚的，不是别人一两句夸就能够代表你的烦恼疑惑没有的，就说你开悟了见性了，你自己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你深夜问问自己，你自己不明白吗？这个东西不能自瞒呐。喂
喂，
哎，我现在还没有那个，我现在马上再续租，我现在就续租。
我这边你通通续出了，已经续上了，你把费用转给我。
好好好，行行，我现在看一下啊。
嗯，你赶紧微信上，我就给你操作成功。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哎哎。
你说的是您说的是关照的人，
是你。
啊啊啊，是。
是你，是你。不是，我刚才您说关照还是正气？那这是我们新中心，新中心法是这样修的吗？还是说比如说禅宗、
一切的法门都是心地法门，都是要在心地上，不是在相上。
但是他还是在做，要在做这个功夫。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传心法要啊，都是说的这个。你看他们说的但把什么放下啊，什么什么看到一条白链去，冷啾啾的去，什么不要香炉里去，这说的全都是你的心啊。
刚才说那个套胶口子有没有用，那个就是搞笑了，就是他之前跟我说话的那些内容，然后再加上他突然说他开悟了，把我给吓死了，就是完全他讲的话都已经
确实是，我觉得是，我觉得这种人是挺可怕的，我觉得这种人是挺可怕的，但是现在这种人就是有那些人呢、啊、那你没办法，末法时代就是这样的，那谁轻易的就认证他了，他自己也觉得他开悟了见性了，
跟他说的那些话全都是在那个里面转的，那搞呀搞呀没完没了。不过我觉得现在特别难受的就是主流媒体，像什么抖音啊，什么短视频啊，天天都是哎呀我跟你开悟见性是什么状态，哇、哦、好多这样的视频哦，
还要说什么怎么做到无我、无我怎么做到那种，
无我怎么做到了，这就涉及到了有个东西做到了，那没有一个主体的我、你怎么去做到啊，实际上他这并不是真正的无我、
他做到的估计是无私吧。
啊，有可能的，有可能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对，不是无我，
是的。